上个礼拜因为那个技术上的问题呀，我们那个直播有一点第一堂课没有直播到所以看直播的学员就是看那个录影那我们上个礼拜呢已经把这个前面的经上过了，那今天大家有拿到这个新的讲义吗？这个是因为我本来是要画在黑板上但是后来因为我觉得很多学员又坐得很远然后又老花眼所以呢还是坐一下比较好那我们没有那么快进到那一部经了因为那一部经太重要所以我就是要特别整理给大家参考好，那我们今天要进入的是课本287页大正319经，对不对？那从这一经开始呢，是一连串的经就是它都同一个提问者就是声闻婆罗门。声闻是一个人的名称一个婆罗门的名字声闻那319经是提到一切320经是提到一切有，那下一经321是一切法，所以这三部经其实是一组的都是同一个人提问，所以它是不是可以分成三经？这个我们也很难再考察不过同样的其实内容是大同小异的。那319经这个一切呢这里就是他提问佛陀什么叫做一切那第二段呢佛陀就给他回应一切呢就是十二入处。其实他的杂含的翻译有的时候呢不是那么理想早期的古意有时候其实他是翻成十二入或者十二处都可以的。就是内六根，外六境就是十二就是眼对色，耳对声，乃至意对法这十二个就是一切。所以佛陀呢讲完这十二处之后呢，佛陀说，若复所言假如有别人提到说这个一切呢不对佛陀所讲的这个一切的定义十二入不对。那我应该要舍弃，我应该另外的建立定义这个一切是什么？佛陀说这个人他只有言论你问他的话，他没有办法回答，那只会增加大家的疑惑而已。为什么呢？因为离开十二处之外，就不是我们有情能够认知的境界。所以佛在阿含经不管是谈一切一切有一切法都是针对我们的十二处的那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呢都是根对境的一个现实离开了这个根对境的一切就不是我们所认知的对象也不是能够让我们解脱的因缘了那下一经320经一切有大家翻开下一页288页，第一行一切有是什么呢？佛陀回答说，眼有没有眼他说有，色呢有，就眼对色嘛这个是一组，眼对色是一组那眼是有的，色也是有，那眼还有色。升起眼识，然后眼识之后有处处之后有三种受这个都是有的，所以一直到受这一边都是有就是根、境、识、处、受这个部分都是有的。耳鼻舌身意，这个声香味触法亦复如是所以这个一切有从这边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有呢，它不一定是实有的意思。 在经文的这个有啊，就是我们原生现实存在的法，对不对？我们不能说，哎，旁边有人在讲话，你不能说这个声音是空的，然后你就是当着这个声音没有，这个其实就是这种的自己的假想。所以声音就是跟对境的这个，这些我们现实身心所能接触到的这一些啊，其实是可以说是原生的存在法啊，不可以否认啊。那再来下一经三二一经，就是一切法啊。那一切法呢，其实它也是一样的答案啊，就是你看第二段，佛陀回答说：眼对色，眼视，眼处，然后升起三种受，都一样，对不对？啊，所以呢，其实这个一切啊，一切有，一切法是一样的，基本上是一样啊。那最后一段呢，就提到这个可以开眼三经啊，声闻婆罗门这个连续的三经。然后另外呢，也是同样内容，但是问者不一样，就是有一位比丘也是同样三经，然后再来呢，就是阿难尊者也同样问了三个同样的内容，也三经，然后佛陀呢也有说三经，所以这里就四三十二，啊，所以导师计算经数呢，就是由这一些啊经文的一些啊提示啊来计算的啊。好，我们来看补充讲义。补充讲义这个部分呢，其实啊，我们之前的啊经啊也有补充过的啊，就是264页264的下面，导师的说一切有部这本书提到的一切有啊，主要是说一切有部呢，它是以这个一切有为它的部名啊，所以导师呢去研究说，到底它有没有依据佛说而立这个部名啊，部别的名称啊？按照这个世亲的解说啊啊啊，部这个有部呢是依照佛说而立论的，有没有啊？所以《俱舍论》卷二十呢就有提到，一切有呢就是为十二处啊，就是六根跟六境啊。那所依的契经就是杂含，那杂含卷八广说一切，就是我们这一边啊，或者是更之前啊，更之前的啊，就是一切无常，列说一切苦，一切炽然哈、啊。那经中所说的一切呢，就是十二处啊，所以大家看第四行啊。综合就是十二处，有没有啊？根境相关啊，产生的就是视、处、受啊。那后面呢，倒数第三行这个就是凡夫跟圣者的不同，在这个十二处一直到六种受这个过程啊，如果有产生执着，就是流转生死的凡夫，在这个过程如果不执着，就能够得到解脱的圣者。所以都是同样的元素，同样的境界，只是我们有没有执着，就成为凡夫跟圣者的不同。所以这一切呢，导师说现实的一切呢，佛法提到的知、断、修、正都不外乎这一些。知就是苦，断就是集，修就是道，正就是灭，苦集道灭，都不外乎就是在十二处根门里面用功啊。所以佛法里面的修行呢，如果说我们自己不懂得观察自己跟对境的这一种执着的话，常常呢我们自己就会随着自己的感受在走啊。然后甚至于自己已经是不正思维，自己也没有办法分辨啊。我以前呢不太，就是说以前我不太知道众生的种类有这么复杂，出来就是教书之后啊还有呢就是出家之后，本来我们在家的时候学佛很久啊，我们出家一定是说啊，我就进到一个非常这个 好的一个团体，然后就是可以好好的修学，对不对？但是出家之后我发现呢、啊、就是啊，也不是我们想的那么单纯，因为有很多人啊，不管在家出家，你会看你到不同的地方、哦、你接触不同的人，你会慢慢发现说，佛陀在经典讲的道理，如果我们不用在自己的十二处啊，自己的身心上呢，其实这些道理永远都是书本的道理，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你看有一些人呢，他在大众面前啊，他可以哦当一个法师啊，一个带领人，然后私底下呢，他不管是对师长啦，对道友啦，对居士啦啊，或者是什么，他可以完全是不同的一个人啊。所以你会发现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是我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我都搞不懂了现在啊。所以呢，后来慢慢发现呢，其实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啊，你一定要去发现说，这些道理是要修正自己的习气，不是拿来修正别人的习气。你如果都不是，这些道理都不是拿来自己用哦，就好像我们买了很多沐浴乳，拿来洗地板，不是洗自己的身体，那不是很好笑吗？对，所以呢，我们呢、啊、学习佛法，我们拿到这一些清凉的法水啊，是要解自己的渴，自己的烦恼的渴，对不对？啊，而不是呢去拿给别人喝，自己不喝。那这一些人呢、啊，就是好像在卖膏药一样啊，自己却不用，啊，始终都得不到佛法的利益的。他还是一个很苦恼的人，去到哪里别人看到他都伤脑筋，又不好意思讲他，然后又不晓得要怎么跟他沟通啊，到最后呢他就是会成为孤独老人啊。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学佛啊，就是一定要多多反省自己啊。嗯，我发现呢、啊、佛在阿含经，我们这一本可能还比较少哈、哦，在下册的杂含呢有很多经，有很多经呢其实佛陀都有提示很多世间善法的。就如果说我们一个修行者，你基本的为人的基础都没有，那你说你要修四念住啊，修这一些出世间法，你是没有办法碰触到那一些法喜的，因为你基础不好啊。所以我发现呢、啊、其实我自己在教学啊，或者是跟居士互动啊，我发现呢有一种人啊，不管他怎么样差，你都可以教育他。那一种人就是叫做有惭有愧的人。有一些人呢、啊、你是没有办法教育他，就是无惭无愧的人。我真的，我自己教书十几年，我现在还在教书，我都有发现有一些学生呢，他会用很多很多漂亮的语言掩饰他的懈怠你知道吧，总之就是他会用很多很多包装啊，以为说老师一定很容易就被他蒙骗。实际上我们都出家那么久了，我只要瞪你一眼，我大概就知道你是不是有惭有愧的人啊，你还在那里演戏哦。我觉得有一些人真的是很天真呢、啊，你知道吗？只是我们不要揭穿你，不要伤害你脆弱的玻璃心而已。因为幼稚的信心很难建立嘛，对不对啊？你能够来学习啊，你能够来闻法，你能够来出家，都是一片善心，我们不希望揭破你那么一点点善心。但是他又没有能力自己发现自己的问题，所以呢有时候很多心里面的这种感受啊，没有办法去跟对方讲，那我们就只有继续忍耐咯啊，就好像佛陀一样啊，你看教了那么多有智慧的舍利弗、目犍连、啊、突然出现一个提婆达多，你看怎么办？你还是要慈悲啊，不然怎么办啊，对不对？所以呢其实在佛法里面啊，是很难 很难能够就是说能够照顾到所有方面啊。所以我们自己学习的人本身啊，你一定要建立好这个善根的基础，就是有惭有愧。那后面的那一些出世间的界定会有因缘有善根再慢慢累积还不要紧，如果你连这个基础啊，这个惭有愧都没有，那是很糟糕的啊。所以这个我是觉得我们学什么都好啊，你学禅修也好，学戒律也好，学经教也好，这个惭愧是一定要有的啊，不管自己有没有理由，那总之自己升起惭愧心就是不会吃亏了，你知道吗？我表面上虽然我给你道歉，但是我自己内心起惭愧心是我先赚到啊，你知道吗？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会反省赚到的这些我们说法财啊都是自己的啊。好，再来我们继续看下面哈，杂含经里面提到这个声闻婆罗门啊，有看到吗？加迪斯罗纳啊，它的这个名称就叫做声闻啊。好，我们看265页哈，导师呢继续就引了这个杂含经，就是我们这一部经嘛，对不对？我们杂含的这一部经是第几经啊？你看第二行哈，佛告婆罗门一切十二入处啊，我问大家，这个是我们的哪一经？319啊，所以大家自己在这个讲义上写一下《杂含319经》啊，一模一样的啊。然后第二段呢，导师这里就开始跟我们解释了哈、啊。他说：“佛说一切有，一切法，只是现实的一切，有看到吗？画线的地方哈、啊。十二处的一切呢，就是啊，除了十二处以外，就没有什么可知、可说、可修、可证。”离了十二处而有所施设，超乎经验，形而上，种种啊，以佛来看呢，那都是戏论，都是无关于现存的幻想。佛总是以无记去否定它。我觉得这句话虽然看起来好像没有很困难，但是其实很多人都落入这一种问题。我有一些学生啊，你知道吗？我们好心啊，有时候因为现在 LINE 啊网这种通讯软体很方便嘛，有时候我们的一些讲义啊课程啊我们就会去分享嘛，对不对？我跟你讲哦，不看的人他都不看的，他连瞄一眼不看就不看，然后呢等他需要的时候他说，老师你怎么都没有给我们分享，我说上个月已经分享了，你知道吗？因为他连看都不看哦，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人啊，就是他如果不是一个真的是在佛法上很热忱的人哦，这些法哈、哦、对他兴趣不大的，真的。你给他摆一部电视机在旁边，一个佛法的录音在旁边，你看他选哪一个？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自己啊没有在法义上得到法力的话，法义的话是很难有推动力的啊。有工作的时候就去研究咯，就去讲给别人听哦，没有工作的时候就不知像个什么东西哦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反省的啦啊。好，再来最后一段，这里导师划线的地方哈、啊，提到说一切有是佛法的根本立场，也是一切部派所共通的。这句话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所有的部派都是从身心上着手来修行的，如果那个部派离开身心而谈修行，这个是有问题的。所有的部派都共通的，一切有的这种根本立场啊。所以有一些人会跟你说佛法啊就是讲得很玄啊，但是他离开身心的那个其实不是佛教来的啊。那这里导师说，虽然佛在杂含经提到的一切有一切法啊， 但是还不能显示出说一切有不这个一切有的特质，所以导师呢更加引了顺证理论啊这两段引文啊。第一段引文呢就是过去未来色尚且无常，何况现在啊，过去未来的色法都是无常的了，那现在刹那生灭更加是无常，对不对啊？如果能够这样观色无常啊，圣弟子呢于过去的色呢就会勤修厌舍，于未来色呢勤断心求啊，就是不会去追求了，于现在色呢勤修离灭啊，离灭勤厌离灭啊，啊厌离灭啊，嗯，那这四个字啊，其实都是很深的含义的啦啊。第一个是过去的我们要厌跟舍啊，未来的呢不要去心求，现在的呢要厌离欲灭，有没有啊？厌离欲灭，就是我们要观察现在这个当下的身心啊，才是我们要把握的啦。嗯，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是，你看哦，未来的色不要去心求，大家知道吗？其实我们呢，你会觉得说，哎，未来的色是不是下一辈子？我问大家，未来色是不是下辈子的五蕴？包含下辈子的五蕴，但是更靠近我们的就是明天的五蕴啊，或者是下午的五蕴啊，你知道吗？未来色就是下一秒啊，或者是下一个小时的五蕴啊，你会发现其实我们的身心啊，色受想行识它的变化是很大的。我们都希望吃一些东西，吃一些保养品，让它能够这个礼拜健康，下个礼拜健康，明年健康，后年健康。其实这一种需求啊，如果说你没有察觉的话，它如果有变异，我们就会产生苦恼了啊。当然吃这一些补给品呢，它是会有一点加强作用，对不对？有加分作用，但是它要变的时候，它比变脸还要夸张了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它的这种元素本来就是无常无我的啦啊。那它如果真的没有办法，那还是要接受了啊。那第二段呢就提到这个过去色非有，如果过去色没有的话，那不应该圣弟子们啊于过去色勤修厌舍，就是你对于过去的啊，你不必去修厌舍啊。因为过去的色当然你也可以说是过去式，但是靠近我们的就是昨天的啊，就是昨天的色身已经是这样，那我们今天就要重新再来，就不要再回顾过去了啦啊，昨天的都已经过去了。那过去因为过去色是有的，所以多闻圣弟子于过去色勤修厌舍啊。如果你从现实的例子来说了啊，我们现在能感受到的例子，你可以说比如说我过去我的色法，我的身体上有受伤了，算不算是过去的色啊？两年前算不算？算。所以有时候过去的这一种影响啊，就是 色身的这一种受伤啊，还是什么，我们到了今天已经过去了，或者已经复原了，就不要再一直把自己的心念系在那一个过去的不如意啊，否则的话呢，你会永远把那一个创伤贴在自己的心里面啊，那个都已经过去了啊。就像我自己啊，两三年前受伤嘛，如果我还一直谨记那个的话，你知道吗？我受伤的时候有一个法师来跟我讲，他说师父法师啊，你有冤亲债主。我如果把他这句话哈一直记着的话，我想我没办法好转，我看啊。所以呢，我自己啊，后来啊，我们去，因为我去动手术嘛， 因为医院要安排哪一个医师我们又不知道，轮到那个医师是很年轻的，比我还年轻你知道吗？结果呢，那个照顾我的那个法友啊，他就说，师父不要这个，你去那个申请那个专业的这个啊，这一科里面专业的那个主任来帮你开刀比较好。但是我自己后来就想，因为我如果去申请的话，这个年轻医师他就会很大的受创了，你知道吗？因为他虽然是还很年轻，可能是刚实习过来的，刚拿到这个可以做手术的这一个工作，对不对？那是不是他自己会说，哎，他是不是态度不好？为什么师父要去另外选医生啊？总之就是后来我自己就是跟自己讲说，这个我们常常听到一些长老说，病了就把身体交给医生，那医院要怎么安排就随顺因缘哈。所以我后来呢就是没有了，我没有听那个居士的劝告，我就随顺因缘啊，就让这个年轻的医师帮我做手术啊，也很好啊，没有问题哈。所以我觉得我们过去的色啊，你不要把它一直都想到是过去式。如果是我们几年前或者是去年或者是上个月我们受过伤的那一种设法、啊、这个身体啊，你如果说自己没有办法去觉察舍掉一些啊纠结内心里面的这种心结的话，你还是会耿耿于怀的啊。所以我们修行人啊要常常读经论就是这样啊，你会反省到自己。这个是第一个，就是过去的色。第二行呢，这里就是未来的色啊，如果没有的话也是如此啊。所以我们还是会不断的追求啊，追求这个未来的色，希望更好。我以前有一个师兄啊，非常好玩你知道吗？我刚出家的时候遇到一个我们师兄弟啊，因为他也是出家不久，然后大家知道吗，我们刚出家的人呢都是热血澎湃的你知道吗？哦，那个道心是很强的。有一次呢，我们就跟他说，下个礼拜我们准备去哪里哪里啊，去爬山啊还是哪里，我忘记是干什么事情，总之就是说我们计划下个礼拜去做。然后他竟然在我们大众面前说，你们每一个都有厚有爱你知道吧，把我们都吓到了你知道吗？他说，你这个追求下个礼拜你还是同样能够很身体健康能够去爬山，这个不是厚有爱是什么呢？好像也对，但是在这种场合讲好像也不对。我们会未来的事啊，我们当然是希望自己啊，就下个礼拜的身体还是很健康，对不对？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只是说我们存在有这种想法，但是我们不要有这种一成不变的念头就好了，对不对？啊，如果他真的到了下个礼拜真的有变化，我们就不去咯，就改期咯，这样啊，就你很容易接受这个无常的现实，你就不会被这一些现象所左右啊。那最后一个就是最后一段啊，那顺证理论所引的经文呢也是出自杂含的，相应部也是有啊划线的地方，但是没有第二段反正非有不可的文句，就是如果过去色没有，那就不多闻圣弟子呢就不会对于过去色勤修厌舍这一段啊。就是在顺证理论所引的契经呢，它多了第二段，所以这个呢导师就说，这个就是涉及到部派所传文句不同的问题，也就是他们案例说一些有部名称的根据。在我们现实的杂含里面是没有这一段经文的，但是在论书里面记载的是有。换句话说，在说一些有部的论师他们所读到的杂含经是有这一段的，这样明白吗？啊，因为我们现在所传来的阿含啊，他只是某个部派的版本，它不是所有部派的版本，所以呢会有一些落差是正常的啊。 所以依契经来说啊，由于生弟子的精勤修习，厌舍过去色，不求未来色，而确信过位是有的，这个是佛说的真意啊。因为因缘还没有中断嘛，所以它过位一定是有的，对不对啊？原生法一定是有，我们也受着它的影响啊，我们也受着这些过去跟未来的影响啊。好，那这个就是这几部经的补充啊。好，那我们来继续看下一经322经。我们看书本，这一部经呢是比较有名的，就是因为它有谈到所造色啊，这个是其他的杂含比较没有的。大家看书本289，佛在起源呢、啊、这个地方，有一位比丘来找佛陀说：“佛陀，你说眼是内六处啊，那你只是简略的说啊，没有广分别啊，希望佛陀跟我们开示什么是内六处啊，内入处啊，就是内六根啊，详细的说。”所以佛陀呢，在详细的说六根呢，他就有把所造色讲出来了啊。佛跟比丘们说，眼是内入处，四大所造净色，四大还有所造色，不可见有对，耳鼻舌身也是如此啊。所以就是前五根眼耳鼻舌身都一样的，就是不可见有对。不可见的意思就是肉眼看不到，有对就是它会有对碍啊，就是会有障碍。这个就是指净色啦啊，就是我们讲的视觉神经，现在的医学讲视觉神经啊。这个净色根就是我们眼球里面的净色根，就是现代语词就是视觉神经，肉眼看不到，但是它有对碍啊。耳鼻舌身也是如此啊。再来呢啊，继续佛陀就告诉他，意呢，意根啊，是也是内六处，也是一个根门，但是呢，它不是色法，在阿含经它通称为心意识。在杂含经呢，心意识所指的都是我们的心，它没有分别三个不同。后来的部派呢，他们就有分，对不对？第六、第七、第八识有这样分，但是在阿含经没有的，全部都龙感观都一样的，就是非色法，就是它不是物质的，不可见无对，就是看不到，它也没有任何的障碍啊，所以这个就是不可见无对啊，非色。那这个意根呢、啊、是很微妙的，在啊不同的部派呢，他们的解释啊都很不好懂啊、哦。大家有读《佛法概论》的话哈、哦，那个地方导师也有提到，意根呢是最难诠释的一个根门啊。你说它是六根里面的其中一根，但是它又没有器官哦，非色就是它不是一个器官，你没有一个器官能够安立意根，为什么呢？因为他，你说他骗全身吗？这样骗全身的话，他又变成是身根哦，你知道吗？他又跟意根没有办法区别哦。所以意根呢，在我们的六根里面是最微妙的地方啊。好，再来，这个是上面这一段呢，就是啊内六处啊，下面开始就是外入处、啊、外六根啊，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色呢，就是四大所造色啊，外在的色嘛哈、啊，就是四大所造色，可见有对啊，肉眼看得到的嘛，外在的色啊。声、香、味是不可见，但是它有对，有对就是有障碍啊，比如说。我隔壁的这个人跟我讲话，在隔壁的人他讲什么我就完全听不到了，声音他就是有阻挡，有阻碍的作用。香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们这个教室里面我点了沉香，那你就闻不到 外面走廊的其他的香气你就闻不到，因为这里的香气太浓了，所以香味也是如此啊。那触的话呢，不，声香味它是不可见，它跟色不一样，是不可见有对，色是色境是可见有对嘛。然后触的话呢，就是四大及所造色，不可见有对，不可见有对。好，再来我们看下一页哈。法触的话呢，就是十一入所不色，不可见无对。法触啊，就是我们说十二触里面的前面十一个，就是什么呢？眼耳鼻舌身色身香味触，到这边它 不色，没有办法色的，就是法触了，不可见无对。那在有的人的解释呢，它就是三种无色蕴，无色蕴啊，就是受想行这三个法触啊。其中一种解释就是受想行，其实它不是只有受想行的，但是大部分人解释呢是以受想行来解释啊。这个大家看一下补充资料哈，补充资料265页，265下面有一个表格啊，就是把刚才讲的经文做一个表格化，比较好一目了然啊。内六处呢，就是六根，有一个地方我觉得要改一下比较好，大家把那个意哈，意根的那个非色这个哈，把它拉过来心意识这边比较好。非色这两个字有看到吗？你把它画一个箭头放到这个内容这边来比较好，因为它主要是指非色嘛，心意识是属于非色。你看上面是色法，对不对？那下面是非色哈，它是不可见无对。然后再来呢，就是外六处。外六处这个呢，因为在阿含经的翻译不是很好啊，所以大家可以加一个色呢，就是四大照色，声香味也是一样，四大照色啊。那触的话，就是四大及四大所照色，两者不一样啊。好，那这个只是把经文给它表格化而已哈，没有解释。那我们现在要去了解一下什么叫所造色，因为四大大家都知道嘛，对不对？地水火风这个好了解，对不对？但是所造色呢是不好了解的，所以这个呢，我曾经也有跟我们的老师开印法师有请教过这个问题，所以他有把他的研究传给我看啊。大家请看266页啊，266补充资料的266，最上面这个就是有对啊，就是阿毗达摩的一个用词啊，经文也有啊。那在一般巴利字典的解释呢，就是占据空间的这一种障碍物啊，一种固体的物体的存在，就是有对。所以同义词呢，就是有爱，有对跟有爱是一样的。无对就是它的反义词啊，无对或者是无爱，有对有爱其实是一样的，有对或者是有爱都可以啊。有障碍啦啊，有障碍，占有空间啊。好，下面呢就是对于所造色的资料啊。第一个就是我们杂含经，杂含经是刚刚已经上过了啊，所以这个就不用重讲哈。不过这个经文贴下来的时候呢，少引了一个，就是意根啊，大家自己加一下，眼耳鼻舌身，对不对？第二行应该要意根啊，意根忘记了啊。好，再来就是色身香味触，这个是色身香味触法，这个就是全部的经文啊。好，第二笔资料是品类逐论啊，所以这有部的品类逐论啊，这里提到色就是诸所有色啊，就四大种，地水火风，还有所造色，四大所造的色法。 四大种就地界乃至风界所照射呢，在品类足论啊，它分成十一个，就是前面的就是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所触一分，色声香味触，它触呢是用触一分啊，还有就是五表色啊，五表色呢是有部的说法啦，在别的部派没有啊，南传就没有啊。我们看一下角注啊，角注24啊，品类足论这个地界，你看到、地水火风，地就是什么？坚性坚硬，水呢湿，火呢暖，风清等动啊，就是清重还有呢动啊等等。25呢眼根，你看哦，什么叫做眼根？他说眼视所依的净色根，看到吗？啊，所以眼根不是指肉眼球哦，它是指那个净色根，就是视觉神经啊。好，角注26，色法外在的色境，诸所有色，好的显色，坏的现色显色，就是我们看到好看的不好看的，或者是两者中间的啊，不好也不坏的啊，这种色法都属于色啊。那如是诸色，你看到他说二视所视，眼视跟意视，就你看到这个色法哈，比如说我看到桌上的这个茶杯。其实、你看到、他有讲的蛮细的，他说此中一类眼视先视，就我看到桌上的这个茶杯、其实是眼视先跑在前面的，眼视之后然后再什么呢？眼视受以意识随视，就是我看到桌上的这一个东西之后，我的意识立刻从后面追上来，让我分别它就是一个白色的杯子。所以眼视呢，其实它只有了解前面是一个色法一个物质，但是它不知道它是白色陶瓷或者是一个茶杯，它可能不知道是茶杯，能分辨是茶杯或者茶壶已经是意识，已经是意识。所以你看我们其实啊，我们说眼视耳视啊，其实我们后面追上来那个意识啊，它的速度快到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分辨了，没有办法分辨。所以呢我们有时候我们其实在谈到这个六识的时候呢，如果你有读这个阿毗达摩啊，你才能够更加的清楚说，我们其实看到东西的时候，你已经不是在那个第一念了，你已经跑了很久了，你的心事啊，已经意念呢，意识呢，已经跑了很久，所以我才去了别说，这个是讨厌的人，你知道吗？其实你已经跑了很多个心所了，你都没有察觉啊。那所以呢，这个不是第一个概念啊。所以这个就是这里所讲的啊。那27的话呢，角注呢，这里提到所处一分啊，他有解释有没有？啊，他说华色。轻重还有冷饥渴性，就是滑，就是比如说我抓到这个杯子，因为它本身就是陶瓷是滑的嘛，所以我抓到它的时候呢，我感受到就是外在的四大接触这个所缘，我可以知道它是滑的。那我们内在的四大哈，我们内在的四大也有滑的，也有滑，比如说我们嘴唇啊，你自己用这个舌头、去动我们的嘴唇的话，你用舌头去动嘴唇，你会发现它是滑的，这个就是我们内四大的滑，外四大也有滑，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在修四念住的时候，观四大的时候，它有分外四大跟内四大两种了啊，所以你两种都要观啊。那其他的色啊，色就是粗啊。就是粗的色啊，粗的感受感这个 特性啊，所以这个就是或者是轻跟重，这个都是处的一分啊。那他也一样哦，也是身世跑在先，后面意识就追上来了，可以吗？啊，好，无表色是什么呢？他说无表色就是法处所色色，法处所色的色哈，无表。那一般在阿毗达摩呢，他们讲的就是业力啦，业力就是我们造作之后，我们骂人之后啊，这个口的这个留下来的业力就叫无表业啊。所以有一些人把这个业力呢解释为好像我们身体上啊有一个像飞机上有一个黑箱啊，什么东西都录在里面这样啊，那个就是无表色的一种形容啦啊。但是它没有那么具体的啦。好，那这个就是品类逐论的定义。再来我们看巴利的定义，巴利相应部呢分别经这里呢，他提到名色的时候呢，名就是五个心所法，就是受想思触作意，有没有啊？这个就是精神作用名啊。名色呢就是四大及所造色，那这个就是北传跟巴利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南如果是我们杂阿含经的话，明法就是四种无色蕴，如果是杂阿含经，明法就是受想行识四个，所以跟巴利的不一样，不同部派，所以他们的经讲的不一样。好，再来我们看二六七页啊，阿毗达摩法集论。那他这里提到说什么是所造色呢？总共有多少种？23啊。其实你看前面也一样的，眼耳鼻舌身色身香味，然后呢就女根男根命根，有没有？好， OK， 我们不一一讲了哈。好，清经道论总共有多少？24啊，24。那比法集论多了一个，对不对？多了一个。所以你看法集论呢就是在12的后面呢，开印法师有画了一个缺清净道论的心所依处，所以心所依处就是清净道论就比较后面的论师才安立的一个观察的所缘。心所依处呢，其实在清净道论的注解啊，就是意界意识界的依止，意界还有意识界所依止的地方，其实就是我们心脏里面的那种血液啦等等这些，他们就是把心所依处，把我们的意识界啊要有一个观察的所缘啊。所以有一些人呢就认为呢，这个觉应论师啊好像是这种外道的思想啊，去观察我们心脏的血液。其实后来我了解之后，其实不是啊，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要观察我们的意根啊，你无从观察，所以这些论师其实他是方便让你说啊，这个地方就是你的意根，或者是我们心是依止的地方这样。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人不是说心脏就代表一个人的什么嘛，对不对啊？你如果但是心脏现在可以换的嘛，对不对啊？所以跟以前这个年代又不一样了啊。所以这里的所造色呢就有好多，24种这么多啊。好，大家可以注明一个重点啊，就是第14身表一直到23色无常性，这个你把它刮胡起来啊。以前我们在上清净道论的时候，老师有说这个14一直到23呢，修 Vipassana 的时候是不用关的， Vipassana 的时候是不用关的，因为它是属于概念法，14一直到23是不用关的，你不用去关这几个14到23啊，因为它属于概念法。那待会下一堂课呢，我再举几个例子给大家看哈，清净道论它有解释的。那其他的因为它是属于所造色，就是还是修观所要观察的内容来的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啊。